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欣，我们最近看到这个民调哈出台了。宝林韩森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亮点，那他的一国党 One Nation 也翻译作单一民族党支持率，从联邦大选以来呢是一路飙升，特别是在昆士兰受到了1/10选民的这个支持，相当高。
这个昆士兰州也是这个单一民族党的大本营哈。
是。
那同时我们先看到汉森为什么最近他的这个又出现了，他的言论被大家这个又引起了很多人的热议呢？他先呼吁要连坐处分，就是要求对这恐怖分子的直系亲属啊，要剥夺他们的国籍，而且呼吁要把这个入籍的等候期，从以前我们知道这个4年呢，要延长到7年了。
也加长了非常多哈。
嗯，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一国党其实呢，主要是由这个 Pauline Hanson 这个宝林韩森个人作为主要支撑的这么一个小党。
核心人物。
他真的是核心人物，他也是这个党的灵魂人物。
是。
那这一国党呢，往往会让大家联想起来之前也是靠这个党首然后来支撑的另外一个小党帕尔默联合党。但是我们最近也看到了帕尔默联合党是已经走向衰败了。
是。
那一国党会不会也像这样就昙花一现，
步他的后尘，
步他的后尘，那么就慢慢就衰落下去呢？您是不是看好一国党？这是我们今天给您留下的这个问题。那欢迎您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300-799-323 来参与节目的讨论。首先我们来接听这个我们的特约评论员蔡元的电话。蔡元你早。
哎，行动你好。
我们就来聊这个宝林韩森了，他总能给我们带来这个新鲜的这个话题。你怎么看待他这个支持率是一路往上跑？
他这个我觉得有一些各种的因素，但是我觉得这个澳洲咱们这个现任的财长这个 Scott Morrison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解答了这个问题。他在一次这个广播的这个采访中说到了，其实现在在全球化吧，在全世界都在受到质疑，澳大利亚也是。其实现在澳洲各种对一些就既定的一些两党都支持的两个主要大党都支持的政策，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质疑，比如说这个自由贸易，外国投资，这个移民是不是过多，还有说怎么样这个对付这个信仰这个有伊斯兰原教主义的这些恐怖分子，这些问题呢，其实这个两党啊，其实在很多这些问题上原来都是有一定程度上是有共识的。但是呢，这些所谓的这个两党之间的这些政策上的共识呢，是很多民众是不太买账的。尤其是在这个全球化的这个反对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不单是在澳大利亚，我们看到了这个对这个一国党的这个支持啊，已经开始上升了。在新南尔维士州已经从这个上次投票的0.6已经到了6%了。其实，在短短4个月的时间内，已经增长了将近10倍。
是是是。那么
不光是在新南尔维士州，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在全球范围内，法国的这个总统大选，这个原来这个法国的右翼政党很可能成为最后两个总统候选人的之一。然后这个美国就不用说了，我们上周这个原来也聊过，也是关于这个川普现象。
其实呢，这个一个跟这个整个往右转有关系哈。那么在这个民调方面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支持率受损最大的输家其实是联邦党，那么支持率的同期下跌了3.1%，那么到达的数字是39%，工党的支持率是上升了1.3%，到达了37%。那么我们也知道，在这个联邦议会当中，很多政策可能联邦党也都需要一国党的支持才能获得通过，这也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这么一个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首先是徐先生，徐先生您早。
喂，你好。
哎，您请讲。
我觉得我是比较看好这个一国党的将来可能有发展，因为他提出来很多政策都和我们在澳大利亚生活的人的这个将来的这个生活质量和生活安全是有关系的。我想说的就是一个政党它的发展与否，它和其他人的反对是不相干的，它主要和这个政党它自己的表现和它的政策有关。其他人再反对不会阻碍它的发展。它就像那个原来那个联合党， 他因为他自己的这个政策出了问题，所以他就消亡。
嗯，
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一个民族的人移民到其他国家去了，他是不是能够被其他国家的人，这个包容接受，也是看这个民族他的整体的表现。他如果这个民族他自己的表现和这个移民去的这个国家他的文化这个习俗格格不入的话，他这个民族是不能够被这个国家所包容下来的。
嗯
嗯，那您怎么看待这个多元文化主义？也就是说，在保留特性的时候呢，大家能够互相理解和融合。
这个，比如说吧，我们到澳洲，那澳洲有原有的这个文化基础，那是它主流的这个文化，主流的文化特性。从移民进来的人，你原来的这个文化，如果和原澳洲的这个文化如果是冲突的话，你必须要改变自己的文化。
嗯，好的。那么在和移民国的文化相冲突的时候，那么移民
共性当中如何保持特性？
对，移民应该改变自己的文化来适应新的移民国的文化。那么这是徐先生的这个看法。那非常感谢徐先生您参与我们今天早上的这个讨论。那么把这个话题转到这个蔡元这里啊，我们就讨论一下这个一国党，因为之前有过这么一段历史是关于排斥这个亚洲人的，包括之前他在上来以后也对我们这个 Hurstville 其实也是提出过这个批评的。你怎么看待刚才这位听众的这个评论，在所谓移民和主流文化之间有冲突的时候？
嗯，其实一国党呢，这个你要是看这个韩森他这个第一次在议会发表这个言论的时候，在1995年我记得是他这个是也是当时说到说澳大利亚很有可能就是被亚洲人
淹
没了。然后他在这个2016年这回当选了这个参议员之后，他在议会的这个第一次发言同样也是说，这个我们这个澳大利亚面临的问题就是被穆斯林要淹没了。我觉得他这个排外的这个东西只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大家可能就是在华人社区觉得这回最起码是没有针对这个我们吧，可以说是没有针对亚洲社区，但是它是同样也是针对了这个穆斯林社区。其实这是一贯的，只是这回就针对的这个群体不一样了。但是它这个排外的这个传统和这个政策其实一直是在的。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先接听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然后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跟大家分享。首先是史先生，您早。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啊。非常吃惊啊，非常吃惊啊！包括上次我也听到了这个节目，因为来不及打电话。我们居然有这听众中居然有人会支持这样的观点啊！我非常非常吃惊。怎么说呢？从一国党也好啊，单一民主党，我觉得这样的翻译其实是有错误。One nation， 其实这个解释应该说统一的一个民族。其实 Pauline Hanson 他那个 One Nation 这个 Party 的口号是非常响亮，也就是说，在澳大利亚不应该有各个民族，而是有一个统一的民族，也就是一个民族的统一化，并不说单一民族。但其实它是口号虽然响亮，但是它其实行的是种族歧视的政策。这也就是为什么可能是很多其他翻译的人把它翻译成一国党或者是单一民主党，因为其实想体现的它是一种种族歧视的一种本质。但是就口号来说，我觉得应该一翻译成统一的民主党。澳大利亚统一民主党比较好一点，是吧？但是就像我说，它是一个那个种族歧视的本质。那么正因为这样，它种族歧视的本质它根本就没有变，就像嘉宾所说的一样，它没有变，它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它调整了策略来愚弄一些老百姓，就包括我们听众有很多人被愚弄了，也就是因为这一次它没有提出反对亚洲人，它提出了反对穆斯林，就造成了我们很多华人在这里沾沾自喜，看不清它的本质，对吧？看不清他本质。那么统一的民族，那回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要和澳大利亚的那个多元文化其实有冲突的。冲突点在什么地方呢？统一的民族向谁统一？向 Anglo-Saxon 统一，还是尊重其他的民族来融化包容其他民族呢？对吧？这是而如果我们是强调的是统一的，完全围绕 Anglo-Saxon 的话，那就没有多元民族这个概念。其实这里面打的又是一个文字游戏，对吧？又是一个文字游戏啊！至于我们所说的现在我们所说的那个就至于他现在所说的说那些移民啊什么不好什么不好带来什么， 这其实又是在一个转移话题，也就是说他是通过移民中很多人的表现与澳大利亚的那个文化或者什么相产生了冲突。这个冲突并不是前面那位听众所说的一个简单的冲突，而是本质的冲突的话，他以这样一个理由来引出澳大利亚不应该移民或者说应该排挤移民这样一个本质，这又是一个文字游戏，对不对？多元化就是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给澳大利亚带来了社会的繁荣，给澳大利亚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但是在这个全球化的过程中必然也会带来很多副作用，也就是说side effect 吧，也就是说比如说生活呢正在一点的改变，由于人口的增加，社会一下子不能融合不能一下承受这样大的一个移民量，造成了生活质量的降低，能源的降低，然后呢社会就要因为说白了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吧，它需要大量的移民，但是它那个 infrastructure 还没有 ready， 也就是说它的基础建设没有准备好，能够接受，这才造成了很多对吧？所以它的本质是不一样，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这个话题，就是不应该把它变成由于移民中的很多的缺点，是造成我们不应该去移民，而是因为在这里的老移民他的生活质量等等各方面得到改善，英国人在这里的那个地位受到了一种挑战，一种妒忌心要产生。所以刚才那位听众所说什么文化冲突应该复合，我完全不赞同这种说法。
所以您不赞同这样的
多元文化就应该包容，对不对？就应该吸取，除非是在法律道德底这个层面上的抵触，那么我们应该遵守。打个比方，就像这次很多人到那个几个人到中国去，把那个赌博被抓吗？活该啊！为什么道理？中国是不允许赌博，这是个底线问题。你到了澳大利亚，中国你就不应该赌博。就像我们到了澳大利亚，我们不可以杀狗，对吧？我们杀狗就是违法。对不对？
好，
很简单一个道理，
好
吧？好
的，非常感谢史先生您表达您的看法。那么史先生也是明确的表示了对于这个多元文化主义的这么一个支持的态度。接下来是李先生，李先生您早。
哎，你好，
您请讲。
好啊，我认为呢，尊敬、对话、宽容，这是我们那个中华人的要对 Pauline Hanson 这个异族党之间的关系的基本的异族点。那么对我来说呢，无论是他的长或是他的弱，我都无所畏惧。
哦，您都无所谓。
无所畏惧，因为我相信人民的力量，相信和平的力量。打个比方吧，最近那个 Kidman 那个农场的收购，由澳洲首富一种主权的宣誓为我们护航，还有借助于中国的人力和物力33.3%三的那个股权，这样既可以发展又可以得到澳洲的主权，这就是人民的力量。那么这样一个农场的收购，对于今后我们华人社区的工作的机会，对于澳洲的发展，甚至于对于我们台湾同胞、香港同胞的背包客他们过来，还有我们那个穆斯林朋友他们工作机会少，也可以欢迎到这样一个伟大的建设上。那么这样的一个大的事情，就说明一种和平的力量。所以说，我们就是无所畏惧。我们
所以您对于这个 Pauline Hanson 的这个 One Nation 的这个党派崛起，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顾虑，是吧？
对，
好的，
因为我们是一种宽容的民族，所以说今后的和平的路将会越走越宽。我们的每一天就会过得越来越舒畅。我相信坦保政府的智慧，还有任何澳大利亚的智慧和宽容，所以我都无所畏惧。
好的，非常感谢李先生参与今天早上的这个节目讨论他觉得这个 One Nation 的崛起对他
不足畏惧，
不足畏惧。是的，那好，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John， 您早。
哎，你好，
您请讲。
哎，能听见吗？
能听见，您请讲。
好啊，我是这样，就是这个嘉宾好，行动好，我就赞同那个嘉宾的那样的那个分析的那个，就我现在呢，就是说呢，现在全球化有一个就是说呢，一个是平民的那个理念和一个精英的理念，这在美国你们看得很清楚。在这里呢，我们从那个名义看起来，那个这个叫Hanson Johnson 这个 One Nation Party， 他的名义升高了，对吧？他的那些呢观点呢，从我的这个角度看到呢，他是一个好像代表了一部分，就是平民的那种意念， 那就是这是平等的贫啊，平民的不是贫穷的贫，
嗯，
是平等的贫。对对对。那呢，就是说呢，这个现在呢，因为你就是说，在澳大利亚，他不像那美国，对吧？他可以在这个美国是共和党里边的人反对那个川普，还有这个民主党的人呢支持。那其实呢，就是那些代表的那个精英的那个思维的人呢，他是反对的那个。同样的，在澳大利亚呢，他呢又澳大利亚的选举制度和美国不一样，但是澳大利亚的呢是这种，就是说他以前就是倾向于那个这个联盟党的，那些他具有的平民的这个理念的话。
所以您觉得这个也是跟这个全球化，特别是这种政治上的这种平民的这种意见有关系？
你就是说他会不会像那个其他的党一样小党一样，因为随着他的领袖人物消失了以后，这个党会消失。这呢和那个帕马这个党的他们的理念不一样，他这个 Pauline Hanson 这个党的理念和他们不一样。那么呢，或许呢 ，Pauline Hanson 或者说以某种原因他退出了政坛，或者说，但是呢。或许呢，我就认为就是其他的党会出来，但是呢，会和他们差不多的理念。
嗯，好的。
会和他们的理念。
好的，非常感谢 John 参与今天早上的这个讨论啊。那么他就提到了一个观点，就是如果 Pauline Hanson 不在这个党了，或者这个政治人物退出了政坛，那么这个理念其实并不会消失。
嗯，
这是刚才 John 给大家表达这种看法。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热线电话，赵先生您早。
哎，你们早。
哎，您请讲。
我比较赞同前面这位听众和第一位听众这个观点。
嗯，
这个不在乎 Pauline Hanson 或者叫这个 One Nation 这个名字。关键是这个名字和这个人后面反映的那个问题。
嗯，
如果那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不管是这个 Pauline Hanson 党或者将来别的什么党，都会把这个民意作为一种诉求，在我们澳大利亚政坛的进行反映，这是关键的问题。如果我们现在说移民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个中东的恐怖分子在澳洲和移民的关系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如果说我们澳大利亚和这个中国和这个其他的比较国家做自由贸所谓的自由贸易的时候，是不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如果说没有，如果这些问题都没有的话，我相信这个 Pauline Hanson 的党他的诉求也就跟前面那个帕尔曼那个党几乎差不多，因为他的诉求得不到人们的支持的情况之下，不用人家去反对，只要没有人支持他，他这个党就。
但您怎么看待目前这个他的支持率上升的这个问题？那就是有人支持。
问题是这些问题比较严重嘛，比较严重的问题嘛，比如贸易自由贸易这个问题。
嗯，
其实这不叫自由贸易，这是权贵贸易，跟自由贸易和上下没有一分钱关系。
嗯，
中东移民的问题，这个移民问题有大量的，不敢说多少，没有统计数据，对我们澳大利亚的认同感没有，他们调转枪口打我们澳大利亚人，这个问题是不是问题？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非常严重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中国来的这些移民或中国来的这些移民，在我们宣誓效忠澳大利亚的时候，观念很清楚。如果你是一个居民的话，那我们也无所谓。但是有非常多把手举过头宣誓的时候，请问那个宣誓如果不算数的话，那么这个问题要不要解决？当然我们可以说不用 Pauline Hanson， 不用什么什么一国党，我们可以没别的党。所以如果这些问题都在的话，还是那句话，即便是 Pauline Hanson 党没有了，自由党也好，工党也好，他们会实行一种没有一国党的一国党的政策，会实行一种没有 Pauline Hanson 的 Pauline Hanson 的政策。其实关键的问题，澳大利亚是一个民主体制，只要民众这个反应符合宪法精神，符合我们澳大利亚的价值观，这种反应就应该被政客得到重视。
嗯，
反对人可以从种族歧视这个角度上，我们是坚决反对这个问题，但是对他提出那些具体的问题，我们应该正视这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将来一定会有别人取而代之，因为这个问题在那个地方放着，问题不解决，澳大利亚人应该需要Pauline Hanson 也好，工党也好，自由党也好，只要什么党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选民呢就会选他们这些党。
嗯，
这是问题最关键的问题。哎、
好的，
我自己的观点。
好的，非常感谢赵先生。那么赵先生认为，这个社会的问题其实促成了这种思潮的出现，那么跟这个党是叫什么名字
没有太大的关系，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好，
只不过是个载体而已。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电话。谭先生，你早。
喂，你好，陈总，你好，谢谢，好，
你好。
好，
我非常赞同刚刚那位先生提出的这个观点，因为作为我们平民百姓来说，现在最关心的一点就是说，澳洲境内这个恐怖分子和恐怖行动，哪个党能够提出一个有效的这个办法来对抗，怎么能把他们从大面积的这个和这个种族穆斯林种族里面找出来，怎么样来有效的来保证大众的安全，这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也明白一国党是怎么回事情，他们以前的那些历史，但是这会不会造成说不管他们提出什么观点，因为我们想起以前他们所说的那些言论，我们就一棒子打死，或者说其他党能不能提出一个更有效的对抗恐怖分子、保障我们安全的行而有效的这个办法。所以这是
其实根本的问题还是在社会的问题和这个相应的政策上，跟哪个党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阶段是这样，如果你说以前他对亚洲的这个恐惧而产生出的那种整个澳洲会被亚洲人淹没或怎么样，到现在我们回头看一下，的确是亚洲人越来越多，但是这并没有给整个社会造成任何动荡或者是不安定的因素。但是现在呢，因为这个穆斯林种族里面的这些极端分子造成了一系列的我们这些恐怖，有这么多恐怖的行为、恐怖的行动，已经就是说影响到我们人身安全。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是觉得也许我们能够看一下，冷静下来看一下，究竟他们提出的这些比如说什么这些亲属的他们的国籍会不会取消，或者说以后会不会延长加入国籍的这个年份，有没有价值在里面。
好的，
有没有值得。对，
好的，非常感谢谭先生您参与今天的这个节目讨论。那么他还是呼吁注重这个政策的本身和现实的社会问题，不要因为这个党的标签然后来去直接的进行评论。那么我们来接听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徐先生您早。
是我吗？
对，
是您，请讲。
我想再说一点啊。我不是种族主义者。但是我对恐怖主义是有一个天生的害怕。我是很担心我的子孙后代，万一有一天这个澳大利亚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时候，那么举行一个全民公投，确定伊斯兰教是澳大利亚的国教，那对我的子孙后代那是一个问题。
好，非常感谢徐先生。
说过。
好，感谢您再次打电话进来，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可能有限，那么我们要把这时间留给后面的嘉宾。
不要纠缠那个他以前反对中国人这个事情。
好的，非常感谢徐先生。那么徐先生提出了这个自己的看法，那么蔡元回到你这里，可能我们把最后一点时间留给你，你怎么看待刚才这些听众朋友们的这个说法，比如说包括说这个政策本身可能是问题，那么社会问题本身是促成这个政策出现的这个原因，跟这个党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其实我觉得要说到这个跟这个伊斯兰移民啊，还有这个中东社区，还有这个恐怖这个袭击啊，这个必须要说一点，因为这一方面我们有些同事也是做这方面的研究。同时呢也是跟这个澳洲原来这个情报局的局长还有这个现任的这个外交这个国防部的秘书长也交流过这个问题。其实澳洲的这个反恐的政策非常清晰，因为澳洲既然有了这么大的这个穆斯林中东社区，其实极端主义只是他们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如何就是这个控制或者是打击这个极端主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依靠这个中东穆斯林社区，因为他们知道其中哪些人是被极端教义影响了，哪些人是需要，就是他们就是需要得到中东穆斯林社区的帮助，这个澳洲的情报机关警察才有可能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才能对他们情况进行这个阻止。比如说最近这个我们在报纸上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年轻的这个一个16岁的这个中东的这个青年人想去这个做一个斩首行动，其实被他去举报他的就是来自中东社区的，这个说是在这个反恐的这种情报战上一定要依托社区才能可能赢得。如果说现在进行的这个政策歧视中东社区，或者对他们移民进行限制，或者是各种政策， 反而是让他们这个社区之间产生了这个恐惧感之后，这个让他们就是不和警方或者情报机构合作，这样的话会带来了个更加严重的这个情况。这个不是我个人的观点，这个是这个澳洲反恐专家、情报专家，包括澳洲前情报局局长，在反恐政策上说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大家需要考虑的一点。
好的，非常感谢蔡元，也特别感谢听众朋友早上打来电话发表您的看法。以上就是今天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两个小时节目的全部的内容。明天早上7点到9点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依旧与您准时相约，稍后节目是广东话的内容。